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以西结书24:15-16，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你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这节经文啊，应该很重要。很明显的，以西结先知他曾经结婚了，娶了一个年轻可爱的以色列女子，两人感情非常的好。但是被掳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生病去世了。我个人可以想象，以西结先知一定非常的悲伤，因为以西结他仍然做好他先知的角色。接下来我们看24:17，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伤的食物。这些经文是非常特别，神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你不可有哀吊的样子。那么百姓，以色列百姓，大家当然不明白，就会对先知以西结说，哎，到底是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怎么你会竟然不悲伤呢？你到底怎么了？那么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的言行，他有责任，是要向以色列百姓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在24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关键的经文。我们来看说什么。24这样说，以西结必这样做你们的预兆，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有特别的用意目的在这里面。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稍后被毁的消息会传到被掳的，已经被掳了以色列人的耳中。我们要看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跳到33，以西结书33:21，这样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这些逃出来的这些难民以色列人，他们就跑到巴比伦的俘虏营区里面，他们非常痛苦，他们说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城逃出来的，因为假先知他所说的、所预言的、假先知所说的话都是错的，是谎言。耶路撒冷已经被焚烧了，圣殿被铲平了，那么耶路撒冷城尽是断垣残壁跟灰烬，这是很悲哀的。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没有举哀，这是对的。在27就说明了为什么先知以西结不举哀的一个原因。我们看以西结书24:27，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听众朋友，这句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听众朋友，耶路撒冷城曾经是属于神的城，圣殿的荣耀，圣殿的荣耀也是神的居所。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曾经是神的见证人，但是当以色列人被盗去拜偶像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我将要废掉我自己在地上的见证，我要你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了。这些剩下的以色列百姓 将要被掳到外邦去，即使现在这些百姓向我哀求哀哭，向我流泪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我的旨意，我为这件事情我要负全部的责任。听众朋友，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神所主导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负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一个责任，有神的旨意。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到在启示录，主耶稣曾经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说话，每一个教会主耶稣要给他们做警告，说你们这个教会，这些教会，七个教会要谨慎向世人做好的见证，否则我的审判就要临到，就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七个教会在启示录的所说的七个教会的灯台都被神挪去了，如今启示录那七个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听众朋友，这个信息就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说你是基督徒却没有坚守你为主做见证的一个职分，就是意思说你是基督徒，就是你没有好见证，神就会挪去你的灯台，使你就没有机会，不再能够发光的。听众朋友，这的确是神很严厉的信息，是一个严厉的一个对我们警告，不是神只是嘴巴说一下，这是个警告。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他是神的发言人，他一再重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反驳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那么你反驳以西结，你不信从以西结说的话，那你等于是反对神，因为神透过先知对我们说话。听众朋友，我们要记住，神所做的事情，神的作为永远都是正确的、有意义的，错总是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神是永远是公义的神。接下来我们要从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注意，从25章开始到32章是一个新的单元，就是针对以西结要针对以色列的邻国，就是他的邻邦所发出的预言。这些邻邦的国家，现在我们看到有些这些邻邦，以色列邻的邻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也知道先知所做的预言也都应验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以西结所说的每一个预言都是先是只有针对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子民被掳的最后期限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假先知不断的欺骗，说一些谎言欺骗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大难已经临头的时候，百姓那些老以色列百姓还存着一线希望，他们以为说啊，我们神是慈爱的，绝对不会毁灭耶路撒冷城，而且以色列能够保有，一定还会保有他们自己的地处。但是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以色列百姓他们以为说以色列百姓是神借着以色列百姓可以跟外邦人沟通一个管道，可是当耶路撒冷被毁了，以色列国被毁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吓坏的，耶路撒冷城沦陷的，那么他们把以色列人吓坏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当时巴比伦如果有报纸的话，他头条新闻会写什么呢？巴比伦国的头条新闻说耶路撒冷城沦陷了，被毁了，那么另外一个标题一定说我们的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已经攻进了耶路撒冷，捣毁了城墙。那么事实已经证明了先知以西结所说的预言是准确的，从此以后他们就知道先知所说的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先知以西结也不再说关于耶路撒冷城被毁的预言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事实了，已经被毁了，所以先知是不说这些历史上的记录，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知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是预言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先知以西结就是转向对以色列国的邻近的国家啊，这些外邦的国家要发出预言，他们将来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呢？他们以后结果会如何呢？在这一章经文就会给我们重要的信息。当先知以西结看到 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变成废墟了。还记得听众朋友，曾经有一位先知，老了先知耶利米，他也非常心痛的看着这个城被毁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所以他眼睛流眼泪。先知耶利米他所做的是预表在500年后将要临到世界的，就是讲到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降生之后，主耶稣有一次也曾经在橄榄山上面，他就往下看到耶路撒冷城。耶稣基督他也曾经为耶路撒冷流泪，看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将来会被毁，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背弃了，拒绝了永生的真活神。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进入一个新的一段经文。现在我们看到以西结这位先知他怎么做呢？以西结这个时候他没有流眼泪，知道耶路撒冷被毁，他没有流眼泪。等一会我就会告诉听众朋友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以西结的妻子死了，圣经也清楚地说到以西结是很爱他的妻子，但是神叫以西结叫他不要哀哭。从外表看来好像以西结先知好像铁石心肠，神说他自己，神自己也会像以西结一样。在这件事情上耶利米跟以西结是不一样，表明了神的属性有两种不同的属性。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重点。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一方面是神是慈爱很温柔的，就像耶利米，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神性，温柔的慈爱的，蛮有怜悯跟恩慈的。神不愿意看到有一人沉沦，他希望人能得救，所以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13-15记载了主耶稣为这个弃绝他，就耶路撒冷弃绝他的城市，主耶稣也曾经掉过眼泪，但是主耶稣也为那些公然弃绝他的城市说些这样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13-15很严厉的话：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的。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听众朋友，主耶稣是温和的慈爱的，但是主耶稣也曾经对加百农说了很严厉的话，也对伯塞大格拉逊说了很严厉的话，非常非常的严厉。特别在路加福音11:44，主耶稣又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听众朋友，让人听到主耶稣严厉的责备会令人心惊胆战。今天我们知道神是有这两方面，神是恩典怜悯有慈爱的，另一方面神也是严厉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别人只说啊，有人说啊，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有时候人忘记了，曲解了啊，神是爱的意思，没有错，神的确，神就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神也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会对恶人施行审判，今天就要施行审判。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啊已经坐上一个爱之船，哇、哦、舒舒服服的坐在一个爱之船上面直奔天堂路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留下了宝血，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唯有我们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靠耶稣，信靠耶稣才能进入神的国，才能得到永生，才能够蒙受得到基督的义来护庇我们，使我们能够站立在父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悦纳。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如果人拒绝了神这么奇妙的救恩，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清楚的认识神，认识圣经就是要我们认识神，不要有扭曲的一些概念，要有正确的观念。讲一个小故事，多年前有一位法官，他判案的时候很快，这个法官很快就做出判决了，很出名。其他的法官他们做判决的时候啊，是慢吞吞的，没有他们这么快。有一天就有一位朋友就问这位法官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个判决这么快就做判决了？你有什么秘诀？怎么能做这么快的判决呢？他就回答说：我只要听 被告的这个被告的辩论言辞，他在辩论的时候，我就能够很快的做判决。他的朋友听了一下就吓一大跳，他说你难道不听听检方检调单位啊他们起诉的原因起诉的理由吗？这位法官很明快的法官他就回答说，我以前我听多了，他们这些变来变去都是越听越糊涂，都是为自己做借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确实要认识真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他不愿意去读那个以西结书，他说以西结书他从来不读以西结书。那有人以为说这个太严厉了，他们说没有人看得懂以西结书。听众朋友，只要你好好的去读，你一定会看得懂。今天很多人说圣经太严了，我看不懂，其实我们好好认真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得懂。直到今天，圣经的原则，清楚的原则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以西结书的信息，也不可以忽略圣经的信息。现在我们就接下来要看以色列的邻国也要面临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个人不想在这个题目上多花时间，因为这些国家现在大多已经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因为这些国家有一天还会出现，因为只有神能够使这些国家不出现的国家，被神审判的国家，有一天神会让他们再出现。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先说到亚门人他的背景。亚门人的背景不是一个好背景，他们就是罗德跟他小女儿乱伦所延伸出来的后裔，这是创世纪19:33-38可以去看。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疆土就在现在的死海的沿岸。神很清楚地说，亚门人他们将来会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征服了。那事情果然发生了，神在这里所说明什么呢？神要对他们进行审判。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5:2-3，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那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说到亚门人当以色列的仇敌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亚门人居然是拍手叫好，在喝彩，在旁边呢。亚门人就向以色列的仇敌拍手喝彩，称赞他们，他们与以色列的仇敌居然联盟起来。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亚门人也被这些巴比伦人毁灭了，他们要跟巴比伦人合作联盟，结果他们自己后来也跟被巴比伦人毁灭了。所以耶利米书49:6就提醒亚门人，我们看耶利米书49:6提到亚门人说，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神审判了亚门人，但是神让亚门人知道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真神，让他们有一天可以悔改。接下来我们看25:7，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讲到亚门人的神对他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到摩亚人神的审判摩亚人。摩亚人比亚门人更文明，但是他们也是乱伦者的后裔。到底为什么他是乱伦？他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在创世纪19:33-38所生下的摩亚。所以摩亚在以色列的东部，是沿着居住在死海的北边。摩亚女子，大家知道摩亚有个很有名的女子就是路德，她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她成了大卫王的祖先，也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祖先。摩亚女子路德，她的名字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5。神虽然审判了摩亚的理由是什么呢？审判有理由的啊，我们看以西结书25:8-9，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亚和西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 摩亚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耶布西卫、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情啊，我再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以我要破开摩亚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情，这些很难念的名字哈。接下来我们看到啊，上面就要审判摩亚，现在审判以东，我们比较熟悉，以东是以扫的后裔，有关于以扫的起源啊，记载在创世纪25章。那么小先知书里面的俄巴底亚书，那特别很详细的记载关于以东跟佩特拉城将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神说明审判以东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看以西结书25章12-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啊。我们看很清楚的原因，为什么要神的审判？因为以东恶待神的选民，所以要受到神的审判。啊，我们继续看25章15-1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非利士人向犹大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远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肆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现在已经消失了，那个地图上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神已经审判他的预言审判句句都应验了。那么这是啊，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留心注意神审判人的这个事实的历史。凡得罪神的以及得罪神子民的，神必定要向他们审判。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看要26章以及26章到28章，那么神要斥责，要审判两个城市，就是推罗和西顿。推罗西顿好像双胞胎一样分不开的。那么在以下的几章就说明了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推罗是腓尼基的一个首都，他们以海上贸易著称，他们在地中海定期那个船的来往，甚至更远的海域他们都去过，他们一直曾经到过直布罗陀的海峡，甚至进到大英帝国，那他们得一些特别的锡矿，得那矿把它取回来，他们在北非就建立了殖民地，也在西班牙建立了塔斯港。那么他们可以说早期的开拓荒者，也是那些冒险的。推罗是一个他们以自以为傲的一个城市。那么推罗王，我们知道，大家记得推罗王西南就是大卫的好朋友，供应大卫王的建材，许多的建筑材料。所罗门跟西南的交情也是很不错。那么西南王显然他也是非常精明的一个君王，但是推罗跟西顿的百姓他们仍然在拜巴利。我们也看到推罗王的女儿耶洗别，大家记得推罗王的女儿是谁呢？耶洗别，她也是个祭司，就嫁给以色列王北国的王亚哈王。那么把巴利这种恶习，这些拜偶像拜巴利的恶习带进以色列北国。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推罗西顿所说的预言。我们看26章1-2节，第11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推罗跟耶路撒冷在同时间被毁的，他幸灾乐祸。尼布加内撒当时也顺便攻下了西罗。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26章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所以当神说：看啊，我要与你为敌啊，听众朋友注意，我要与你为敌，我们就要知道神确实会与这个地啊，这些 不敬畏他的人与他为敌。那么神说，对列国说，神要攻击推罗，这个曾经是一个大贸易啊，伟大的贸易的城市，就倒台了，倒下来了。接下来我们看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打下了这城，把它毁了，搜刮他的一些财物。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他必在海中做塞网的地方，也成为列国的掠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个结果，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小渔村了，不再是一个引以为傲的商业中心，那变成今天就是一个小渔村。我们继续看26章第6节，赎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听到没有？赎推罗城邑的居民，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殖民地，变成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他们曾经在塞浦路斯也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塞浦路斯是铜的意思。那么推罗曾经从那里得到铜矿，那么腓尼基人是精明的生意人，那么把这个金属引进了古代的文明。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神是公义的神，审判的神，我们要回应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